把温度调到23度，俄方又调到20度，然后呢，朝鲜特工当场拒绝退让啊，然后呢去抢这个遥控器，还强行的掰开对方的手指，争执持续了数分钟，最后的话呢，朝鲜人员争不过了之后的话，选择退场，全走了啊，然后呢，俄方人员死守在空调之前，维持着胜利的二十度。所以这个会场内的气氛呢，因为空调站是一度非常的紧张啊，一直到普京跟金正恩换了会场，到达钓鱼台国宾馆，双方呢才进入正式的会谈。但是这个事情的余波未散哈，根据报道说，朝鲜的随行记者在采访中依旧表现得极端强硬，凡是涉及到金正恩的问题，他们便不顾秩序抢话插队，让其他别的在场的记者感觉到被排除在外。所以呢，等于是一场展现俄罗斯和朝鲜深度合作的会晤。最终被一台空调抢尽了风头。这里边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在反美的问题上啊，这些独裁者他们或许可以站在一起啊，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权利的话，他们或许可以站在一起，但是呢，他们自己的内部肯定也矛盾重重啊，甚至可能会为了一点点的小利就大打出手。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这个杨澜澜案件新添的这个大瓜哈，这个23岁的杨澜澜呢，因为这个在悉尼的这个豪车撞车案中呢，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也是一炮走红，网友们一番人肉搜索之后，发现这个年轻的女人是被奢侈品、豪车、豪宅和彪悍的保镖环绕，但是她财富的来源完全是个谜，而且这样的一个人竟然在网上没有任何痕迹，没有社交媒体账号，没有任何的就是在网上的发言啊，我估计可能连 email 都有没有都是值得怀疑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呢，就是这么一个在网络无孔不入的时代啊，竟然查不到他的任何痕迹，所以呢他就被贴上了一个标签，叫做天龙人啊，意思就是指红色权贵的后代。那杨澜澜在悉尼的这个撞车的事故中啊，他自己开的那个车是劳斯莱斯嘛，就是毫发无伤。随后呢，他被指控因不当行为导致他人身体受伤，而且呢拒绝或未能接受酒精的这个检测。那么现在呢，在悉尼啊，这个澳大利亚警方呢又对杨澜澜追加了两项指控，一个叫做危险驾驶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还有呢就是未向警方提供个人信息。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到现在都已经被抓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警方连他的个人信息都拿不到，什么人这么牛，对吧？如果要不是红二代的话，不是红三代的话，简直就奇了怪了。那么这两项罪名，一个是危险驾驶，还有一个是未向警方提供个人信息呢，这两项罪名一旦成立的话，杨澜澜可能最高面临着7年监禁的刑罚。网上有人说他是习近平的私生女，还说他怎么到深圳去看齐心呢，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方面的话，我没有证据，不敢乱说哈。但是我认为他是红三代，这一点基本上是确定无疑的。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两件美国的事儿哈，就是一个呢是关于俄乌战争的事情。川普呢和欧洲的这个叫做志愿者联盟哈，就是作为志愿者联盟的话，就是自愿帮助，乌克兰的这些国家，像什么英国、法国、德国什么之类的，意大利啊，这些国家哈。这个搞了一个会议，川普呢在和他们通话的时候，敦促这些欧洲的领导人要对中共进行经济制裁，理由是中共资助俄罗斯的战争努力，而且呢要求这些欧洲的领导人停止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其实呢俄罗斯现在购买的这个石油啊已经不太多了哈，去年欧盟呢是向莫斯科支付了11亿欧元的石油啊，这个实在是不多哈。然后呢目前只有两个欧盟的国家还在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啊，一个是匈牙利，一个是斯洛伐克。这就是这个匈牙利我没太注意哈，斯洛伐克的领导人是这次到北京去参加这个大阅兵的活动了，所以说这两个国家的话他们跟普京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呢是我们最新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哈，就是川普想要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这些国家呢进行制裁啊，但是呢不敢制裁中共。那川普于是的话呢就施压欧盟啊，跟欧盟说我们美国给中共加关税也就到此为止了，那么下一步请你们给中共加关税啊。这是这个川普现在在施压欧盟，来这个通过施压欧盟来施压中共啊，现在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底层逻辑吧。那么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美国通过了一个法案啊，这个法案的话呢就是叫做阻止中国芬太尼法案。这个法案在9月2号的时候以高票通过了美国众议院，好像是407票赞成啊，只有几票反对。那么也就是表达了美国两党 跨党派的合作啊，去应对中共的决心，主要的目的啊，就是为了通过一些制裁措施来对抗中共对美国的这种芬太尼的出口。那么政府官员们就是说，现在啊，他们这个规定哈，就是如果哪一个中国的实体啊，不管是个公司也好，或者什么什么集团也好哈，如果他们生产、制造、分销、销售、融资或者运输芬太尼或芬太尼的前提，那么这些中国的实体就会遭到美国的制裁，所有这些实体的负责人啊都会被美国纳入的，就是他们的制裁范围啊，包括可能比如说冻结他们的这些个人的资产啊，比如说美元账户啊，包括对他们的交易来进行限制。同时呢，这个法案还要求美国总统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评估制裁对解决芬太尼危机是不是有效，而且呢，这个报告利用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应对毒品贩运国家紧急状态，就是这个进展，而且就是要求总统一直报告到2029年的时候再结束啊，就是到川普任期结束的时候。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法案通过之后呢，今天又出来一个很大的消息啊，就是美国的司法部9月3号的时候宣布成功的拦截了一批从中国运往墨西哥的大宗毒品的潜艇，总重量超过30万公斤啊，那就相当于大概是这个300吨吧，这么多的这个毒品。这个毒品的话，我看到大概一个数据啊，大概可以造成美国7000万人死亡啊，就是这么多的毒品。这个毒品总共的这个黑市的价值大概是 5.69 亿美元啊，这个是从这个中国的上海装船出发，要运到墨西哥西纳罗亚集团。西纳罗亚集团是墨西哥规模最大的贩毒集团啊，长期以制造跟走私毒品闻名，它的势力是遍布全球。所以呢，等于是中国上海这边生产的芬太尼潜体流入墨西哥，然后再从墨西哥流入美国。但这现在呢已经被美国给扣押啊，这个船只，而且呢就是把这个毒品给销毁了。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美国对于中共的对中共的威胁啊，现在的这个认识呢也是越来越清楚。川普我觉得这一次看了大阅兵之后啊，看到了这个习近平完全不提美国对中国在二战中就是抗战时期啊，就是美国的贡献和牺牲，川普是非常的不满意。而川普当时在发推文的时候啊，要求习近平转达川普对普京和金正恩的问候，说虽然你们正在阴谋一起反对美国，但是呢我也请习近平转达我对你们的问候。而中共的话呢，他在就是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完全删掉了川普的最后一句话啊，只是说川普向中共这个庆祝二战胜利80周年表示祝贺，就他等于是把川普的这个 message 哈，把川普发的这个推文完全给歪曲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川普肯定也是看在眼里了吧。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几个话题了哈。其实呢我主要是想说一下就是杜文的这个爆料，因为他讲的非常的严肃啊，他说如果爆料不准的话他将退出江湖，而且说这一期顶之前的100期啊，所以说我就想把其中的一些内容跟大家透露一下啊，然后呢做一点分析。OK,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聊的哈，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聊的话呢可以打字啊，咱们再聊两个问题之后的话咱们再结束。OK, 第一个朋友问的问题呢是说，张教授请问现在都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我认为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可以解决现在世界上的许多难解之题，可是中华民族目前的困难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就算结束，以现在的情况还能保留下来什么文化？难道一定要经过一两代人的正统文化教育才能找回文化，才能让中国人重拾自尊、自信和尊重吗？我觉得关于这个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够就是结束现在的苦难哈，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不起，我真的是没有答案啊。我现在每天做的事情都在为这个事情而努力。至于说是不是需要经过一两代人才能够恢复正统文化，这个我倒也没有那么悲观哈。其实我觉得正统文化的教育应该是一代人就可以了。其实你看一看我们飞天大学哈，对于学生的这种教育的话都是用正统文化来进行教育的。我觉得其实从小孩子做起啊，中国的这个文化如果你要是真正能够抓住它的精髓的话其实并不难啊，就是你把道家文化的精髓讲出来啊，这个阴阳啊相生相克呀，就是这种 就是物极必反呐、啊，讲讲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呐、啊，讲讲这个佛家的因果轮回啊等等，其实把很多非常基本的概念从小给孩子讲清楚，我觉得这个文化重建应该并不太难。文化表象的重建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哈，就是因为它会体现在比如说人的饮食啊、人的日常的谈吐啊、行为举止啊什么之类的，它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但是我觉得文化精髓的恢复的话，应该是非常快的。OK， 好，那么。下面一位朋友问，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于2022年下无间地狱去了，习近平继承了迫害法轮功的罪恶，而且手段更毒辣，是不是未来这个罪恶由习近平来承担？我觉得呢，就是不管是谁做了什么哈、啊，他都得会为他做的事情承担后果。我相信这个宇宙是绝对公平的啊，神是绝对公平的，每一个人最后都会面临着神的审判，所以这也就必然决定了说，当你做出了一个决定，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对什么人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由此产生的恶业，你都得去承担。当然，如果你做好事的话，那也会有善业啊，就是说也会有福报。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人真的能够相信善恶有报的话，我觉得人是不敢做那么多的坏事了。刚才那个杜文讲说，是蔡奇占卜，然后呢说这个北戴河休假是哪天到哪天啊？说这个可能是大吉的休假的日子，啊，包括后来说为什么抓王丽霞是8月18号，说也是占卜的结果。其实如果人要是做好事的话，你不用占卜。中国人不是讲吗？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如果你能够做得好的话，不用担心，我觉得该有的福报神一定会给你。这就是反正我对这个事儿的看法吧。我不知道习近平还有没有人能够跟他说上话哈、啊，或者是他能不能够听得进去这种善恶有报的道理。下面一位朋友问，小编好，我想问张教授，李大师有没有讲过为什么中华民族要遭受 CCP 这样的大劫难，而且一直说百年洪祸，现在已经过了百年了，这种劫难什么时候结束？飞天大学最终要回到大陆，有计划什么时候回来吗？油管越来越像中共，在这说话还安全吗？在这说话的话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哈。至于说中华民族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劫难的话，这个我师父是讲过的哈，您去看他相关的这个书籍吧，这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讲得清楚的。 OK， 下面一位朋友问，请问张教授，极端左派支持伊斯兰极端组织，即使他们的意识形态相差甚远，他们支持不过是不是就因为想联合对抗西方的文化？对，因为这个美国的这种犹太基督教传统呢，它实际上是美国的文化，美国的政治的根基，就是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根基拔掉了之后的话，这个美国的政治跟文化就全都垮掉了。而这个伊斯兰，大家知道这个极端组织的话呢，它实际上是跟这个犹太基督教这是千年的世仇啊，所以说他们对这个美国的这种基督教传统的话，他们会比较反感。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极端伊斯兰组织的话，他们对这个人类的文明啊，他们是非常持有一种排斥的这种态度的。我记得当时有人曾经问，就是像他们就是伊斯兰教，大概他们的类似于神父啊，他们叫阿訇嘛，就问那个阿訇哈、啊、说这个如果要是就是他们当时说我们攻入了这个基督教国家啊，发现他们的图书，我们应该怎么办？然后呢，他们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哈，如果他们跟就是如果我们发现他们的图书里面讲的跟古兰经不一样的话，那一定会烧掉。然后呢，如果他们的讲的跟古兰经一样的话，又有什么必要保留呢？意思就是说凡是古兰经之外的那些书都可以烧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说呢，这个他们对于这个人类的这个文化的传承的话，其实也会起到破坏的作用吧。这是我对于这个极端伊斯兰组织的理解哈，我不知道我估计可能咱们的听众中可能也有信伊斯兰教的啊。极端伊斯兰教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的，他们要这个实施这个伊斯兰教法啊，比如说妇女要蒙脸啊，什么不能够上学呀、啊、然后什么妇女他们是一定要做男人的附庸啊，他们有很多很多对于这个妇女方面的歧视吧。反正我觉得跟现代文明的话还是相差很远。OK， 好，再往下一位朋友问说，您认为当下普通人该如何面对被监控，如何对待自己反抗式的无奈妥协？对不起，我没有看懂您的意思哈。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是被监控的话，我其实本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种状况啊，所以说我也大概也没有办法给您一个最好的一种对待他的方式。我记得以前呢， 高志胜律师哈，大家知道这是原来中国十大律师之一嘛，他呢当时就是被监控的，然后那些人是白天黑夜的监视他一举一动，记录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然后当时我就讲，我说高律师可以就是每天读这个九评共产党啊，因为当你读的时候的话，那些监控的人自然就会听到嘛，对吧？然后你被监控的时候的话，你就可以去这个比如说讲一些共产党的罪恶呀什么什么之类的话，这样的话他们也会听到，也可能会是一种策反他们的方法啊。那当时是高律师那个情况的话，当然他不会因为讲这个话马上被抓起来，所以当时我就给他出了这样的一个主意。每个人的他的这个状况是不一样的哈，我觉得也不能没有办法就是把一个人的做法拷贝另外一个人就直接去拷贝了。所以我给您的这个说法不见得真的是对你有效哈，我只是给你讲一讲我的思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你监控我的话，我就是告诉你共产党有多坏啊，这样的话你也就有机会听到真相了嘛。OK, 下面一位朋友问，张教授好，右派的经济政策是收入税和企业税全都用单一税率 10% 左右，反对累进税率和其他的税率种类，而且政府不设立最低薪资标准，反对全民免费医疗，那么请问政府应该如何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啊，就是应该是交给慈善机构或者交给民间自己去做的。其实过去大家知道这个罗马帝国呀，当时罗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公民的，那能够成为公民的话呢，一定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所以呢很多人他们就是纳税才能够成为公民，才能够拥有这个公民权。那么还有一部分呢人呢是去当兵啊，这样的话他们等于是用他们的鲜血来捍卫这个共和国啊，所以说他们呢也可以获得公民权。那么所以其实我觉得哈，就是说有一些事情的话呢，现在政府收了很多税哈，就是有这么几个去向。一个去向呢是福利啊，就比如说是那些吃不上饭的人呢给他们发福利。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是应该交给教会的啊，因为福利制度如果一个人从政府那里边领福利的话，这个钱从哪来呢？从全体的纳税人那里来。一个人我不可能同时感谢一亿个纳税人对吧，就是因为是一亿个人纳税，然后呢这个其中呢每人可能有 0.00000 几美元的话分到我兜里边了啊，那但是我不可能为了这个去感谢一亿人。过去的这种慈善呢都是个人对个人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帮你啊，或者比如说我们一个人来帮你，或者我一个人帮你们几个人，这样的话呢因为你知道谁给你出的钱，你会对这个人有感激，这个人的话他也觉得他这个钱出了之后的话他是有反馈的，就是你帮助的这个人啊，这个人真的是在社会上自立了啊，然后这个人后来比如说取得了事业成功了，你会有一种成就感。但是如果你交了税之后，政府把你的钱发了福利之后的话，你是完全不知道，就是你这个钱花的对你来说的话是感觉是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福利制度应该交给教会，这样的话也会让这个社区变得更紧密，然后社区内部的互助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做的。那么还有一部分钱的话呢，当然是用于比如说修路啊，或者比如说是那个国防啊，用于外交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方面的钱的话我们是必须要花的，这是没有办法的。而且呢我们也是在享受这些政府的行为所带给我们的方便啊，比如说政府修了路，那我开车的话我也走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对吧，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钱我既然是修路嘛，那我也开车，所以说我也愿意为这个出一点钱，那就是我纳一点税呗，这个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再有的话就是说政府可能要花钱搞国防啊，搞军事搞外交，这个也是必须有的啊。在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话，你没有一个强大的国防，美国是很危险的啊，所以这种钱花的我觉得值得。但是他们有些是做一些那种非常无聊的事情，像什么所谓的气候变迁呢、什么推进这个 DEI 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种钱的话我是不愿意花的。所以我觉得政府花钱的话呢，就是有那些必要花的钱可以通过税收来完成，其他没必要花的钱应该交给非政府组织，就包括 DEI。 如果你要研究 DEI 的话，你自己去筹钱，你自己去资助对吧，你为什么花我纳税人的钱，我没同意你用我这个，我没有同意说你用我这个钱去搞这个事儿，对吧。至于说政府应该如何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社会啊已经发展到了贫富差距无可逆转的程度了，因为有钱的人是真有钱，而且就是说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都会让有钱的人变得更加的有钱。没有钱的人怎么办呢？没有钱的人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他们最好是能够有一个理财的方式，能够让自己 慢慢的就是有一些被动收入。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没有被动收入的话，你一辈子都会非常辛苦打工。但是呢，你有被动收入的话，那你的被动收入来自于哪里呢？那还是来自于那些买不起房子的人啊，或者比如说什么其他别的，包括美国政府这个发行的国债呀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的东西啊，这个，很多时候你可以尽量的去想办法，但是我觉得实际上是不大可能。每个人的贫富啊，一生中的有钱没钱，都是宿世因缘所构啊，就是说你过去做的好事与坏事。最后造成了你这辈子有钱或者是没钱，这也其实不是一个政府的责任啊，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政府能做的。当然，就是说，如果有的人真的生活不下去了，这个非常贫困，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还是主张社区和教会啊能够采取行动啊来自助。下面一位朋友问说，这个中共会不会因为经济危机垮台？这最后回答这个问题啊，会不会因为经济危机垮台？我觉得现在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经济危机到什么程度，中共会垮台呢？能够到达一种全民反抗的程度，中共就垮台了。就像是2022年的白纸革命一样，其实当时就是经济危机，然后大家都站出来，觉得过不下去了，举起白纸啊，就跟中共对着干了。然后的话，这个习近平就 back down 了，是吧？他就开始后退。所以我觉得经济危机呢，可能会导致中共垮台，但是得危机到那种深度才行。如果没有到那个深度的话，我觉得中共会用各种各样的维稳手段去维系的。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吧。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觉得咱们内容不错，还比较有逻辑，还比较有常识的话呢，就请您给咱们这个节目点个赞，然后呢，把咱们这个频道呢传播给更多的朋友。现在网上各种各样，我觉得就是，传说呀，我觉得实在是有很多是相当离谱的哈。大家如果要是想把我们这种理智的，基于理智和常识的声音传播出去的话，就请大家帮我们把这个频道更多的转发出去。OK，好，咱们现在呢就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韵。现在的天呢，感觉稍微凉快了一点，但是还是在三伏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就抓住夏天的尾巴，给大家呢说一种食材，那就是绿豆。绿豆可以说是一种很棒的食材，当然我们中国人也很会运用它，比如说煮个绿豆汤啊，做个绿豆碰，熬一个绿豆沙，或者是做个绿豆凉粉，用它来生个绿豆芽，都能够用到它的各种营养成分。那在它的营养里面呢，蛋白质可以说是一个亮点，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啊很高，100克的绿豆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大概在22%到26%，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吃鸡肉，大家知道鸡肉里面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也只有20%。瘦猪肉里面大概也就只有17%是蛋白质，其他的像牛肉啊、羊肉啊，也大概都不过20%左右的蛋白质。所以吃绿豆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特别是对于素食的人来说。当然，在豆类里面还有比绿豆蛋白质含量更多的，比方说黄豆，它的蛋白质含量就在30%到40%。虽然比不上黄豆，但是在谷类里面啊，绿豆的蛋白质含量也可以说是相当高的。比如说，它的蛋白质含量是小麦面粉的2到3倍，是小米的2.7倍，是玉米的3倍，是大米的3.2倍。那值得一提的是，绿豆里面所含有的氨基酸呢，也是比较丰富的。它包含有像色氨酸、赖氨酸、亮氨酸、苏氨酸等等。这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8种氨基酸之中的。那除此以外呢，绿豆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营养成分，比如说烟酸、叶酸、多种矿物质，比方说钾、镁、钙等等。那正是因为绿豆包含有这么多的营养成分，它也就具有了一系列的功效。我们接下来看看吃绿豆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首先呢，它可以清热解毒，因为绿豆是性凉的。平时呢，我们喝一点绿豆水可以消暑止渴。 那这个绿豆水怎么煮？其实煮的时间长短啊，它的效果偏重是不一样的。这里我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比方说我们把绿豆呢煮的时间短，盖上锅盖，大概煮个五分钟左右，那个时候绿豆水还是透明的，而且发一点橙黄色。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水，你把它舀出来喝呢，它能够起到去火的功效。比方说你要是夏天心烦气躁的，晚上睡不好觉，或者是爱生气，你就把绿豆呢这样少煮几分钟，喝绿豆水就有效果。那么煮时间长了的话，绿豆呢都煮出绿豆沙了，而那个汤水呢是比较浑的，这样的绿豆啊，它的效果就是解毒的。这是因为绿豆蛋白它能够起到解毒的作用，你只有煮到开花了，那绿豆蛋白我们才能更好的吸收和利用。那你比如说我们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呀，或者是你身上哪里长了痈疮等等，这个时候呢就喝这样煮的绿豆水就可以起到解毒的作用。这是因为啊，绿豆它还有一个利尿下气的功效，就是让你身体的东西往下走，那么可能你身体里面的一些有毒物质跟着你的小便也就排出去了，同时呢它也能起到消水肿的作用。不过这里面也提醒大家，如果你要是服药了的话，就不要把绿豆水和药一起吃，以免减少了药效。除了清热解毒之外，绿豆还有一些其他的功效，比如说它能够降血糖和血脂，这是因为呢，绿豆当中含有多糖成分，能够降低小肠对胆固醇的吸收，能够增强血清蛋白酶的活性，使脂蛋白当中的三酸甘油脂水解，从而达到降血脂的功效。另外呢，它里面含有的一些膳食纤维也能够减缓身体对糖分的吸收，从而呢帮助有血糖问题的人降低血糖，避免血糖突然上升。说到这个膳食纤维，它除了对血糖有帮助之外，还可以促进人的消化呀，肠的蠕动啊，甚至可以预防大肠癌。绿豆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是多少呢？100克绿豆里面含有大概 11.2 公克的膳食纤维，这个量可以说是比较高的。被人摄入到体内的这些膳食纤维呢，它具有吸水膨胀滋润大肠的一个效果，从而让排便更加顺畅，这样呢就能够维持肠道的健康，从而达到预防大肠癌的功效。绿豆虽然好，但是节目的最后啊，还是提醒大家，有一些人呢不宜多吃，比方说对于体寒的人就建议吃的时候要慎重，因为绿豆是性寒的。另外比方说小孩，建议3岁以上再吃绿豆。还有呢，还有像肾脏有问题的人，因为绿豆里面含有钾的含量比较高，那么钾留在血液里面呢，血钾过高，这对肾脏病患者呢是一个压力，所以也要尽量的减少。好了，以上就是跟大家在今天分享的关于绿豆的一些资讯，希望对大家能够有帮助。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玉，在吃得健康的路上，让我们一路同行。咱们就下次节目空中再见。
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